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科技新闻回顾时间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从周一到周三，也就是10月27号到29号， NVIDIA 呢在华盛顿 DC 举办了它的 GTC GPU 技术大会。那这是第一次这个大会在华盛顿 DC 举办，而在10月28号周二的时候呢，它的 CEO 黄仁勋也上台发表了主题演讲。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就看一看 NVIDIA在这个主题演讲上到底公布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合作。首先呢， NVIDIA 和诺基亚宣布了达成合作，他们要加速下一代原生 AI 移动网络和 AI 网络基础设施的开发部署。 NVIDIA 这边呢是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 NVIDIA Arc， 它的全称呢叫 Ae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Computer， 就是 Aerial 无线接入网计算机。这是一个支持 6G 通信的计算平台。诺基亚的计划呢是把 NVIDIA Arc 这个 AI 无线接入网产品用在自己的基站上，来提供原生的 AI5G 和 6G 的网络服务。那新的基站呢，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它本身的 AI 运算能力，使用 AI 模型来改进无线通信中的一些算法，从而提升无线通信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它在基站上满足了一些终端用户使用 AI 模型的需求。比如说，原来我如果要用 ChatGPT， 那我永远都需要把问题通过网络送到云服务公司那里进行运算。那如果有了这种集成 AI 的基站呢，有一些运算就可以直接在基站上就做了。对于这个合作呢， NVIDIA 将投入10亿美元，以每股6.01美元的价格认证诺基亚发行的新股，获得了大约诺基亚 2.6% 的股权。这个消息发布之后，诺基亚的股价在当天就上涨了20%多。那这个合作里面呢，还有两家公司，一个是 T-Mobile， 它预计从明年开始呢就会测试这种 AI 无线接入网的技术。另一个呢就是戴尔，它提供的呢是它家的 Power Edge 服务器，用来部署这个解决方案。第二个 NVIDIA 发布的更新呢，就和量子计算有关系了。 NVIDIA 推出了开放式系统架构，叫 NVQ Link， 用来连接量子处理器，叫 QPU 和 GPU。 那 QPU 的运算呢，需要复杂的校准、纠错以及其他的控制算法，而这些算法呢，必须通过超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连接在传统的计算机上完成。 NVQ Link 呢，就实现了 QPU 和 GPU 超级计算机的紧密的耦合，使用 GPU 来提供 QPU 需要的这些运算。美国的8个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了 NVQ Link 的开发，而 NVQ Link 呢已经为17家 QPU 的制造商、5家控制器厂商和9个美国国家实验室实现了 QPU 和 GPU 的互联。NVIDIA 紧接着就宣布呢，它和能源部达成了合作，要建设7个新的 AI 超级计算机。这7个计算机呢，将会部署在伊利诺伊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和新墨西哥州的 Las Armas 国家实验室。其中阿冈国家实验室呢，计划建一个能源部最大的 AI 超级计算机，叫做 Solstice。这个系统呢，会搭载10万个 NVIDIA 的 Blackwell GPU， 由 NVIDIA、Oracle 和能源部联合搭建。那他们3家呢，还会一起搭建一个叫做 Equinox 的计算机，会搭载10000个 NVIDIA 的 Blackwell GPU， 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就能完成。除了以上两个产品呢， NVIDIA 还发布了 Omniverse DSX。 这个呢是一套基于 Digital Twin 的，用于设计和运营100兆瓦以及到数吉兆瓦的 AI 工厂的综合蓝图。它呢就是实现了建筑、供电、冷却以及 NVIDIA AI 基础设施堆栈的一个协同设计。一旦完成了这个虚拟设计以后啊， NVIDIA 的合作伙伴就会提供即插即用的预制模块，而这个 AI 工厂上线之后呢， Omniverse Digital Twin 就可以作为操作系统来监控、检查并且进一步的优化整个工厂的运营流程。那 DSX 呢可以实现动态电网的协作，这个呢就是实现能耗的需求以及电网情况的动态平衡。再一个呢，它会应用 NVIDIA 的功耗优化技术，在相同的功耗范围内呢，最高可以实现30%的 GPU 吞吐量的提升。 那这个 Omniverse DSX 呢，其实已经在位于 Virginia 的 AI 工厂研究中心得到验证了。黄仁勋呢就说，借助这个 DSX， NVIDIA 的全球合作伙伴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快的构建和启动 AI 的基础设施。除了 AI 工厂蓝图呢， NVIDIA 还宣布说要和全球的领先的企业共同打造助力美国再工业化的 Digital Twin 的平台。这个所谓的美国再工业化呢，就是要通过机器人和一些智能系统去改造工厂、物流和基础设施。那 NVIDIA 特别提到了富士康，说富士康呢正在使用 Omniverse 的工具去设计并且验证位于休斯顿的新工厂。这个工厂呢会用来生产 NVIDIA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系统。除此以外呢， Caterpillar 公司呢也在制造过程中应用了 Digital Twin 的技术，而强生呢也在使用这个技术去设计它的医疗用的机器人。而 Disney Research 呢也正在和 NVIDIA 合作去训练一个很小的机器人，叫做 Disney Blue。在这个演讲的最后呢， NVIDIA 还推出了 Driver Hyperion 10。 那这个呢是一个计算和传感器的参考架构平台，它是针对自动驾驶开发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同时搭载了针对 L4 级自动驾驶开发的 NVIDIA Drive 的自动驾驶软件。那这个 Driver Hyperion 10 呢也支持汽车制造商在上面搭载其他的自动驾驶软件。同时呢， NVIDIA 宣布了和 Uber 达成了合作，Uber 会用 Driver Hyperion 10 呢来实现他家的自动驾驶汽车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027年开始就要逐步铺设100,000辆的自动驾驶汽车，而且要将人类驾驶和机器人驾驶呢整合到统一的一个运营平台上。而且 NVIDIA 和 Uber 这两家公司呢还会共同建设一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呢就是用来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开发所需要的数据处理工作。除了在 GTC 上发布的这些更新以外啊，在10月31号周五的时候，黄仁勋在 APEC 论坛上还宣布了一系列与韩国的合作，要帮助构建韩国的 AI 基础设施。韩国的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叫 MSIT 主导了一个主权 AI 的基础设施计划，那通过几个云服务的提供商呢，预计要部署50,000块最新的 NVIDIA 的 GPU。 它首先呢会先部署13,000块。另一方面呢，三星、SK 集团、现代汽车集团都在构建自己的 AI 工厂，他们每家呢都计划部署最多比如说50,000块 GPU 啊，或者是60,000块 GPU。 而云服务厂商 Naver 也计划部署60,000多块 GPU。 除了 GPU 以外呢，韩国的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要和 NVIDIA 合作来建立量子计算和科学研究中心。 NVIDIA 呢也在和一系列的韩国公司合作开发 AI 无线接入网以及 6G 的基础设施。除了 NVIDIA 的新闻以外，其实上周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在周二的时候呢， Amazon 宣布要裁员，裁掉14,000个工作的岗位。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呢， OpenAI 宣布它完成了资本的重组，正式呢确立了它的非盈利组织控股盈利公司的结构，就是 OpenAI 本身呢变成了一个盈利公司，但是它又成立了一个 OpenAI 基金会，这个是一个非盈利主体啊，这个基金会呢去控股 OpenAI 的这个盈利的公司。还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多个科技公司都发布了他们的财报。比如说微软公布了它的财报，它的营收和利润都超过了预期，尤其是它云服务的营收呢增长了40%，而且它宣布说它要加深与 OpenAI 的合作。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营收呢首次突破了$1,000亿，而且它的云计算的服务增长了34%。Meta 在第三季度的营收和利润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一次性的非现金税务的支出，导致它盘后的股价下跌了大约9%。苹果在周四的时候呢，也公布了它的第四季度财报，整体的表现比较亮眼，它的营收、iPhone 的销售，尤其是它的 service 相关的收入，都是达到了历史的记录，导致呢，它的盘后股价大涨了一波。Amazon 的财报呢也是超过了预期，它的云服务的收入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也是带动了它的股价来了一波增长。那我们今天的科技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